大家，我们一同来起立，来念我们今天的经文。我念第一个 slice， 然后你们再接下来念第二章 slice。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你的教导，在登山宝训上面，在山上你教导门徒，也同样的今天也来教导我们。主，让我们要专一的服侍你，让我们不要忧虑。主啊，恳求你亲自向我们说话，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指标，让你的话语让我们从我们生命中活出来。谢谢主的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在20世纪，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一个传道人，他在英国牧会，在英国的 Westminster Chapel，西敏寺教堂，他在那边牧会。那他是一位医生，但是也是一位传道人。那他有一天，他在他的书本上面，他说到一个故事。他的名字是叫做 Martin Lloyd Jones， 马田牧师，所以他就说了一个农夫的故事。说到有一个农夫，刚从谷仓回到农舍，所以他就兴高采烈地告诉他的妻子说：“我的母牛生了2只小牛。”他原本以为只会有一胎的牛而已，没有想到，居然这个母牛生了双胞胎，生了2只小牛。那他就想说：“我打算把其中的一只献给主。”等他们长大之后，把这只卖掉，然后献给主，或者是说作为教堂的 building project， 这样，那妻子就问他的先生说，哪一只是主的牛？农夫就说，没有关系啊，反正2只都是一模一样的，把他们放在一起饲养。将来等到他们长大了，卖掉其中一只，所卖的钱奉献给主，就不就是了吗？日子一天一天的过，牛渐渐的长大，那这2头牛呢，也似乎也是非常健康的，这样快快乐乐的长大。有一天呢，农夫回家了，愁眉苦脸的，脸长长的，那妻子就看到，就问说怎么了？他说：“主耶稣的那只牛死了。”妻子就很抗议的说：“ 你是什么意思？主耶稣的牛死了，你根本还没有决定哪一只是主耶稣的牛，你怎么知道死的那只就是主耶稣的牛呢？那农夫回答说，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一直相信主的牛是白色的，结果死的那一只刚好是白色的。除非我们刚开始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把优先次序弄对，否则死的那只的牛永远是主的。我们基督徒也不常就是这样子吗？常常把死的牛献给神。今天耶稣，我们前几次讲了好多的信息，讲到登山宝训，那讲到成全的律法，讲到杀人，讲到奸淫，讲到休妻，讲到歧视。耶稣好像现在就把这个焦点就转到金钱上面，还有讲转移到忧虑上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就是轻这个就是重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侍奉在原文的意思里面是指奴隶的意思，就是也是说一个人不能够成为两个主人的奴隶。我们大家都晓得在奴隶的制度的时代里面，奴隶他就只有一个主人，不可能成为两个主人的奴隶。那马门呢，是指金钱、利益、财富。在古时候，马门的意思呢，是一个属于一个非常中性的一个意思，也是非常正面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将东西托付给一个人，也就是把东西交付给别人保管。通常这些的东西是指财产，或者是金钱，或者是财宝。那大家还记得在耶稣在马太福音有讲过天国的比喻，用才干来比喻天国。他就说有一个家主，一个家主，他要到国外去，所以他就把他的产业交给他的仆人，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给了5000，给了2000，给了1000。这个家业的交给，家业就是托付，就是托管。有钱好不好？好不好？有钱花好不好？更好，对不对？对不对？有一次啊，有一个记者就问一个富翁，千万的富翁，问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那这个富翁呢，千万富翁呢，非常感慨的说，不是很兴奋，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非常感慨的说？他说，我之所以发财啊，完全是我太太的功劳。不错，把这功劳归给太太，好丈夫。那这位记者呢，就问这个富翁，就说，那尊夫人是怎么帮助你的呢？我告诉你，那是因为我好奇的想要知道究竟赚多少钱他才会满足。在2008年，台湾的总统陈水扁被关进这个台北的看守所，那他的儿子陈志忠送给他爸爸一本书，这本书名字叫做《穷得只剩下钱》。这本书作者是一位牧师，是一位长老会的牧师，叫王阳明牧师。那在这本书里面呢，就说到一个故事，就说到有一个旅居美国的非常成功的女企业家，她拥有一栋非常豪华的住宅，在山边，那非常优美，风景非常优美。有一天呢，这个女企业家呢，她接到一位很久没有联系的高中的朋友的电话， 然后说有事要来美国开会，能够顺便的来到来去看他，那他就非常高兴啊，然后一定要他这位好友多住几天。所以到时候呢，届时呢，这位女企业家呢就开了一部非常非常高级的车去机场去接他这位朋友。那到达家门的时候呢，也的确的，那是一个非常气派的豪华住宅，四面有非常广阔的绿草，那也有网球场，也有游泳池。那除了有这位刚刚接的豪华的汽车以外，他的车库里面还有跑车，还有更高级的车。那这个房子里面呢，有十几间的房间，那每一间房间都有非常名贵的名画在那边，就任他的朋友选择到哪一间房间去住。那一切都安顿好了，那这位好朋友就问他的这位女企业家说：“哎，你的家人呢？”那这女企业家脸色一变，就说：“我先生有外遇，很少回家。”那这位好朋友马上就见风转舵的，就问其他的话，就说：“那孩子呢？”这女企业家就叹口气说：“哎，孩子大了，有自己的理想，都住在别的城市。”接着就叹口气说：“你不知道，我现在穷的只剩下钱。”真的，的确有许多人真的是穷的只剩下钱。世上的功名富贵，只能带给人的银行的存款的数目增加，还有光鲜外丽的外表，但是里面生活的确是非常的空虚。有钱好不好？当然好。那你喜欢住在钱屋子里面吗？啊，每天睡钱枕头、钱床、钱被子，你们喜欢吗？睡觉的时候都会想到钱从上面掉下来。弟兄姐妹们，当钱不再是一个托管，当钱不再是一个交管你的东西的时候，而变成控制你心的时候，钱不能够带给你幸福快乐，钱不能够买一个安眠的睡觉，好像你睡在钱的床上，你能够安眠吗？可以，有些人可以啊。当你投资股票的时候，你睡的，当股票涨的时候，你睡觉都会留下一丝的笑容在你的脸上。当股票跌的时候呢，你睡得安稳吗？不会的嘛，怎么会安稳呢？对不对？有一位地产的女王，名字叫张纯纯，她说过一句话，她说：“人生赚那么多钱，只是让你住头等病房。”的确是很有意思。她非常年轻，她大概二十几岁，她就赚了很多钱。她认为，认真只要认真工作赚钱是成功的象征。但是没想到有一天，她得了一场大病，而且这场病是一个没法、没有无药可医的一个病。那他目前还仍然在跟这个病魔在对抗当中，所以他对生命跟财富有一个深刻的体验，也改变他对金钱、对金钱的态度。你可以买下陀飞轮，陀飞轮就是一种手表，非常名贵的，但买不到时间。你可以买下豪宅，但你买不到家庭的温暖。你可以买下一家医院，你买不到健康。所以就说，他就讲感慨的说，人生赚这么多钱，结果只是让你住头等病房。弟兄姐妹们，或者是年轻的下面的年轻人，四十岁以前你折磨你的身体，四十岁以后身体会折磨你，这是的确的。 有钱好不好？当然好啊。圣经并没有说有钱财的就是罪，钱财不好，会赚钱的是罪人。在旧约中，我们也看到有许多被神祝福的、蒙神祝福的人、赐产业的人，像亚伯拉罕、像约伯、像所罗门王。你看，在约伯记里面，他就说到，后来耶和华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14000羊、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这非常很难想象那种情况。大概如果是在我们 Lexington 我们教会的话，大概已经占满了这些的羊，可能还不够。圣经里面没有讲到钱是罪，没有讲到是说有钱是罪，但是唯一讲到是贪财。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这边有讲到，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什么也没带来，也不能带走什么。那讲到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圣经上面有讲到，唯独讲到贪财是万恶之根。传道书里面也讲到说，贪爱银子，贪爱丰富，然后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而害自己。也特别讲到说，他怎么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所得来的劳碌，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我们在路加福音也听到一个故事，就说有一个财主的故事，是非常，他有非常许多的财产，那田产，那他就讲说，哎呦，我有很多的财产田产，哎，我没有地方存放怎么办？他就要把旧的仓库给拆掉，然后盖新的。然后呢，对他自己灵魂说呢，灵魂啊，你看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好好的安逸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说什么？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的，在神面前不富足也是这样。亚历山大大帝，他在30岁的时候，他已经征服了欧亚非三大洲。他在临死了之前，他吩咐他的仆人，你在我的棺材挖2个洞，把我手伸出去，以表明他死后的时候两手空空，什么带不走，好像仿佛是白活了一场，毫无意义。耶稣也特别讲到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从来没有人赚得全世界，也永远没有人会赚得这么多。就连沙该是财主，就连亚历山大，就连成吉思汗，就连拿破仑也不能。细想一下，我们能够赚多少？我们一生能够赚多少？实在是那么有限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没有什么好夸的，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好夸的。你拥有的产业，不管是富足的，不管是处于什么样的状况，都没有什么好夸的。这不都是神所赐给吗？赐的吗？传道书说到，神赐的人资财丰富，以他能以赐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又说到耶和华所赐的福呢，是怎么样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财富是恩典，财富是神借给你，或者是说神托给你，所交付你保管，你要好好的管理。当我们回到神那边的时候，向神交账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够听到神对我们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情派给你管理，可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今天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刚刚唱那首诗歌《两个主》。好，我们的世代是什么呢？就是想侍奉两个主，既要侍奉神，又要侍奉马门，要追求两个不同的目标，又爱神，又想世界，要跟从主呢，又不肯舍己，有时随从圣灵呢，有时随从肉体，有时为主辛勤的工作呢，有时为世俗而忙碌，真苦啊！内心常常征战，不是吗？正常常征战，往往是什么被忽略了？我们往往忽略了，在征战的时候，往往忽略的是神的一方。神教导我们，我们真的是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在箴言里面说到，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要专一的服侍他，就必指引你的路。让我们学习成为一个神的一个好管家，而不要为钱财而忧虑，也不要被钱财而受到限制，而受到捆绑。所以在这边耶稣呢，就从钱财上面就转到说，转到忧虑上面。我们常常都会讲到讲说，哎呀，我快要得到忧郁了，我真的好忧郁，好郁闷，哎呦，我不行了。你有忧虑吗？有没有？基督徒可不可以忧虑？可不可以？看我们忧虑什么？那好像基督徒忧虑就是对神不信任，对神没有信心，是吗？我也会有忧虑。我忧虑礼拜天会不会下大雪。然后我讲到的时候，下面是不是都没有人？前天我还做一个噩梦，梦到我站在讲台的时候，我穿着睡裤上讲台。我跟我太太讲说，太太讲说你压力太大。中国人常常说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呀，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这种情绪。那有些人就是多愁善感啊，哎，有些人是很这个欢天的这种喜乐，这个乐天派。有些人就是多愁善感，你看他每一天都是愁眉苦脸，很难的看到一丝的笑容。天天担心，没有一天开心。我记得我曾经说过一个笑话，就说到有位老太太，那有两个儿子，你们大概都听过，一个是做染布的哈，染布的就要晒布嘛，要天气好才能晒布哈，那一个是卖雨伞。这老太太担不担心啊？当然担心啊，哪一天会快乐？不会快乐啊，天气好了，担心小儿子这个雨伞卖不掉。那天气不好呢，担心大儿子呀不能晒布，天天担心啊，天天愁苦，天天忧虑。那忧虑是什么呢？那根据词典就说到，忧虑是人在贫乏困难下所产生的一种自然的反应，不是你自己要找的，而是一种自然反应。而且当一个人对他没有力量来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借着这种自然的反应来感觉，来企图来保护自己。那这种过分的反应呢，会造成身心灵的伤害。那身体心灵上面，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灵命上面也会遭到伤害。那马太福音这边也特别讲到，也大家也听到撒种的比喻，那后来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 ，OK， 把道挤住了，不能够结实。是的，我们承认我们也是软弱的，我们也是会忧虑，我们忧虑这个，我们也会忧虑那个。就连使徒保罗这么伟大的使徒，他也会忧虑啊。那在哥伦多后书第七章第五节这边说到，保罗说，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丧气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我们。感谢神，我们这位的天父他派遣了提多来安慰我们的保罗。所以今天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讲说，耶稣特别强调说，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不要这个词就让我们能够想到是说，是一个情绪上面一个自然反应，但神的儿女可以挪开这些负面这个情绪上的反应，不要让这个忧虑来控制我们。在耶稣在这边讲到，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他要门徒说，不要为自己的生命来忧虑，不要忧虑有没有足够的食物，不要忧虑少吃而短命，多吃而长命。中国有一句成语，衣锦还乡。那有人从一个家乡出去，然后做了大官，然后呢衣锦荣归的回到家乡。大家都还记得这首诗词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见面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但是时代的转变也许会变成这一步，少小离家胖了归，乡音未改肉成堆，儿童相见不相识，惊问胖子你是谁。横批是衣锦还乡。耶稣在这边问了门徒一个问题，生命不胜于饮食吗？当然生命是胜于饮食啊。既然我们的天父都把宝贵的生命赐给门徒，那么天父怎么还会留下不让人维持生命的食物给他的儿女呢？在这边也特别举到以飞鸟来做一个例子，来讲到天父的供应。虽然天父有预备的食物给这些飞鸟，那飞鸟还是要必须要出去找这些食物。同样，今天天父也给我们预备我们生活的食物、生活的用品，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辛勤的去工作，去得到。耶稣也再一次强调是说，忧虑也不能够使岁数多加一刻。食物再怎么丰盛，你天天都是吃满汉全席，也不会使你的岁数多加一刻。但是我却相信一件事情，什么会增加？高血压、高血糖跟高血脂。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为生命而忧虑、岁数而忧虑呢？接下来耶稣再一次强调，不要为身体忧虑。现代人很在乎身体，那很在乎外观，很忧虑外观怎么样。那耶稣在这边教导门徒，不要为外观来忧虑。箴言书也讲到，才德的妇女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珍珠。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凡敬畏耶和华妇女必得称赞。所以难怪她的丈夫会在城门口跟其他长老同坐席。 就是因为太重视外观了，所以慢慢的这个整形业就慢慢的就发达起来。你知道吗？这个过完年以后，什么广告最夯？减肥，减肥，你到处可以看到都是减肥广告。人非常重视外表，早期的古代社会里面好像不是那么重视，慢慢到这种现在这种环境里面，大家都重视，很多人都重视外观，忧虑外观。很多的广告，整形的广告，你看到一张照片跟另外一张照片，从一个好像觉得不漂亮的，整形之后非常的漂亮。那在中国大陆前几年有一个报道，那大家大概都看过了哈。那有一个中国的一个男子叫做冯健，那他的妻子生了一个女儿，那因为女儿呢丑得不可思议，所以这冯健呢就以这个欺诈嫌疑告上法院，并申请离婚。那之后冯健以为他的妻子呢是在外面偷情生了别人的小孩，结果不是的，结果是发现是说他的太太在还没结婚之前呢花了一笔很大笔的钱去整形。那虽然呢冯健呢厘清了真相，也知道是原因了，知道这个女儿是自己的骨肉，但仍然向法院申请离婚。理由是什么呢？虚荣的容貌。所以耶稣也在这边同样问门徒一个问题：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当然身体胜于衣裳。既然天父已经赐给门徒宝贵的身体，难道他会留下保护身体的衣服不给门徒吗？我们大家还知道，在创世纪里面，当亚当夏娃被神必被耶和华逐出伊甸园的时候，耶和华神也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稣在这边用野地的这个百合花，用草来做一个例子，让天父明白，让所有的门徒能够明白天父的供应。神所造的百合花远远超过所罗门君王所穿戴的富丽堂皇的衣裳还要美丽。虽然草只有一天的生活，一天的寿命，但是天父却给他有一个非常美丽的花来装饰，似乎看起来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一个小草，一个野草，但是天父却给他一个超过世人所精心设计制造出来的花来为他装饰。难道我们不比这些花草贵重吗？当耶稣造人的时候，他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他看这一切所造的是怎么样？甚好，甚好。当他造别的东西的时候，他只说好，但是他造人的时候，他说甚好。既然我们是多么的宝贵，那天父也会用他眼中最好的来装饰他的儿女。所以真的，我们没有什么要忧虑的，我们不应该为我们的每日的生活需要来忧虑，我们也不要为未来而忧虑。三四节说到，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有人说的对，焦虑会扫除明天的忧虑，但会却夺去你今天的精神。所以主导文也教导我们，我们要用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真的是犯不到为明天而忧虑。我们往往忧虑是忧虑什么呢？往往忧虑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太担心未来会发生的事情，而没有办法享受今日的生活。神会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 我们确信，但是并不表示他不允许一些的难处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允许裁员，但是他必定供应工作。神当然知道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神当然知道，但是我们不用为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忧虑。他要我们每天的难处每一天当就够了。耶稣在这边特别要教导我们要用什么方式，要用什么态度来面对未来的难处。我们可以对未来来计划，我们可以对我们的财产规划，我们可以对我们的人生的规划，退休的计划，我们可以对未来做许多许多的准备，而不是对未来先来忧虑担心，说我退休了怎么办，我人生怎么办，我人生下半场怎么办。腓立比书这边第四章说到，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罗在这边应当一无挂虑，不是要强迫我们不要挂虑，而是当我们忧虑的时候，将这些忧虑变成祷告交托给神。这边的凡事是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要交托给神，因为神赐平安给我们。以赛亚书说到，我必与你同在，我必帮助你。是的，原来我们知道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我们所面对的挑战，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去面对的，而是神与我们同在，神和我们一起面对我们人生中的一些的问题。在生活秩序上面，属世人怎么看待？属世的人，外邦人所求的是什么？都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有人要追求高的职位，那吃得喘、吃得饱、穿得好，要金钱多。有人希望婚姻美满，有人希望生活快乐。总之，各有所愿，各有所求。有人还为此追求，为此祷告，不论是靠自己的，不论是靠求神，都是要达到自己的愿望，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看看神所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在这边神就特别要求我们说到，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他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什么是优先。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这边的求不是在这边祷告的祈求，而是这边求是让我们有行动上面的去追求，在生活上面的追求。我们要以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态度来过生活，也就是说在我们生活上面要让神在我们身上掌权，让神在我们身上活出神的义出来。也说耶稣叫门徒不要再忧愁，不要再忧虑，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从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生活的目标转变为成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目标，操练我们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不要再为我们生活上面的一些忧虑而烦恼。加给，当我们寻求神的国，当我们寻求神的义的时候，神就会把那一些东西加给我们。不是赐给我们，而是已经有的我们再加给我们。那些世人所求的都会加给我们。所以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只要常常挂念神的事情，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就是 求神加给，就是求神的国，就是求神的义。所以我们还记得，当所罗门王他向耶和华求是求什么？他向耶和华求智慧，他没有向耶和华求财富，结果耶和华却把财富加给他。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忧虑的，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好忧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没有任何的人生可以不经历痛苦，或者现在的你，现在的我，都在经历一个困难，或者是在经历低潮。不要忧虑，不可忧虑，不必忧虑，不该忧虑。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耶和华叫我们知足，耶和华的恩典每天都够我们用。我特别将以赛亚书这一第43:1-5带出来。你是属我，这万军耶和华说，你是属我的，我必与你同在，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你的救主，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被爱的，我们是看为最宝贵的，我们是蒙恩的。在各样的困难环境里面，耶和华他必应许牵着我们的手走，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们，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神是一位信实守约施慈爱的神，不要害怕，神与我们同在。任何的艰难压抑的环境里面，靠着神胜过自己，胜过环境。大家还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的时候，神怎么养活他呢？神赐天，从天上赐玛瑙给他们，每一天早上他们要去捡这个玛瑙，每一天只能捡一次，不能够留到第二天，除了安息日以外。因为神丰盛的恩典够我们当日，作为神的儿女，不用为明天忧虑。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什么好忧虑呢？我们有什么好担忧呢？神岂不顾念我们吗？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交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当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挑战的时候，有许多困难的时候，我们都要向神祷告，求神开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不再是前面的困难，让我们看见不是前面的挑战，而是看到神与我们同在，神的能力。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吃喝穿着上面，不是建立在这些外在的环境上面，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神的手中。最后我们要唱一首诗歌作为今天的结束。这首诗歌大家大概非常的熟悉，那也许有些人是很新的一首诗歌，但是我愿意把这首诗歌带给大家，让我们一同来唱《野地的花》。来，
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为生活忙，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更爱世上人，为他们预备永生的路。一切需要天父都知道， 心中烦恼，让他为你除掉。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是全能的主，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
他是全能的主，
他是全能的主，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
主，我们感谢主，信靠他的人都是有福的。主，我们真的是没有好惧怕、好忧虑。主，你都知道，你都晓得。主，你眷顾天上的麻雀、天上的飞鸟，你却给装饰特别的美的花给这个毫无价值的小草。难道我们人还不比这些贵重吗？主，你看为我们为至宝，你爱我们。主，你的应许永不改变。主，我们你必定与我们一同同行。感谢主，你的话语帮助我们。主，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来活出来。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